新加坡总理李显龙4月16日召开记者会，回应接班人问题，确认在下届2025年大选之前，或者执政人民行动党胜出大选后，由财长黄循财接棒。他说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
我也很高兴部长和议员们明确地肯定了黄循财的
李显龙说，他很高兴各位部长和议员明确肯定黄循财的表现和人格，一致推举他成为大家的领导。他有信心由黄循财领导的第四代团队可以带领新加坡克服各种困难，为国人带来更多福祉。执政人民行动党前主席许文远早前逐一征询每名内阁部长的意见，19人当中有15人支持由黄循财接棒。李显龙说有关决定具备广泛共识。黄循财就说国家面临许多挑战，只有全力以赴才能够克服。
在过去两年里，第四代领导们一起对抗疫情。
黄循财说过去两年第四代领导团队一起对抗疫情，建立非常好的默契和更强的凝聚力，接着下来大家会全心全意为国家和国人服务。49岁的黄循财是公务员出身，曾任李显龙的私人秘书，2011年开始步入政坛，当选国会议员后曾任文化部长、国家发展部长和教育部长，2021年1月开始出任新加坡抗新冠疫情政府跨部门工作组联席主席，指挥抗疫工作。2021年中旬工作组调整策略，带领新加坡由清零转向与病毒共存，最终稳住疫情。黄循财声望急升，加上原本被视为下任新加坡总理人选的副总理黄瑞杰宣布不会担任第四代领导班子领袖，当时黄循财就被视为接班人选之一。台湾中央社引述分析认为，李显龙会重组内阁，并由黄循财出任副总理，为未来接任总理作好准备。黄循财透过政府抗疫工作小组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执掌财政部的表现亦都不俗，再加上他处事相对低调谨慎，争议较少，是党内最有共识的人选，这些都是他最后出线的原因。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密歇根大学一名教授说，选择黄循财出任第四代领导班子是安全的决定，并形容黄循财作为政界人物更加似技术官僚，有助于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维持现状。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相信黄循财的施政会沿袭新加坡一贯的路线。
他过人之处就是没有过人之处。
公务员体系出来比较会按
庄家荣认为黄循财的过人之处就是没有过人之处。公务员体系出身比较会按部就班，比较服从命令，可能在执行方面会相当强。他在整个决策过程当中自己的成分占多少并不是很清楚，因为新加坡政治领导层比较注重集体领导，以团队的意愿为主，团队胜于个人。远离清零等等应该不是黄循财一个人能够作的决定，很多人对他的政治生涯、对他的政见并不是很清楚，因为他相对低调、谨慎处理、奉公守法，比较不会展示自己的特色。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一直由人民行动党执政。庄家荣推测，黄循财应该会在下届大选前接替李显龙出任总理。交棒过程会考虑到疫情、俄乌战争、经济复苏和美中关系等各种因素。自2013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2021年的贸易额超过7500亿元人民币，而美国就是新加坡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新加坡向来秉持不靠边站的策略，维持和美中两国的关系。庄家荣表示， 如今美中关系紧张，未来在王秦才领导下，新加坡会怎样因应调整，仍然需要观察。
他的政治经济取向就是希望说在中美之间扮演。
庄家荣话，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取向就是希望在美中之间扮演某种枢纽的角色，从中获益。背后的利益是美中利益有极大的重叠。在美中关系紧张的情势下，新加坡能够从中获益的空间会越来越小，甚至需要令到新加坡承担某些风险和代价。这个亦都是王秦才政府的考验，他能否调整，怎样调整，调整的力度又会不会到位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牵动美中关系，中国和美国针锋相对，不单止拒绝将俄罗斯出兵视为侵略，没有加入到制裁俄罗斯的行列，亦继续维持和俄乌两国正常贸易关系，甚至还增加对俄罗斯采购。新加坡总理李显龙4月1日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专访时表明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他说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于新加坡这个小国来说是一个不容妥协的根本原则，不要顺理成章将乌克兰问题定义为中国已经站在错误的一边，令这个问题变成一个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之间的斗争。李显龙说，若果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落错赌注，就要付出代价，新加坡必须非常小心处理和中国的关系。旅居台湾的新加坡社运人士银义林对美国之音说，他认同这个观点。
如果他们太亲中，他们如果西方民主国家觉得，
银义林说，如果新加坡太亲中，西方民主国家觉得不可靠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同泰国和马来西亚有更好的关系。新加坡一直以来都被西方视为东南亚一个很可靠的国家，如果过于亲北京的话，这个价值就会减少。如果新加坡比较偏美国的话，中国会怎样反应？由现在中国怎样对澳大利亚和立陶宛就可以看到端倪。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